诗篇第一篇，这是神无谬无误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Amen。 好，请坐。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字是福字，尤其到过年的时候很多福，而且常常在家里面那个福还要把它倒，就福倒。那你发现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个福字，这个福呢，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查圣经字典的话，它都是讲到说这个福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呢，很多人去解这个圣经的时候都讲到说，这是神要我们追求快乐的一个方式。那有三个事情叫我们不要去做，然后也有叫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这就告诉我们神的指令如何要去追寻快乐。但是这样的解释事实上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诗篇呢？怎么去解释它呢？怎么样知道说这篇到底在说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说这个诗篇它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它是讲律法还是福音。所以从表面看，他叫你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这个，要喜爱神的律法。但是恶人就不是这样，的确他好像是一个律法，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等等的，然后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它是一个律法，因为你这样子去做，你不这样去做就会有福，要昼夜默想才会有福。但是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一开始就是 blessed， 有福的人啊，他呢是不这样子，不这样子，不这样，他要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描述的方法，他不是开一个药单给你，不是一个医生看哦，你要这样做就会快乐，你不这样做就会痛苦，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给你一个描述的方法。啊，那样子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他像一棵树，你看那个都是描述的，那个像糠秕一样，都是用描述的方法。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它是一个福音。诗篇第一开始他就讲到是福音。马太亨利说，他是个这一篇的诗篇是对属神人的心灵和行为的描述，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他是一个描述，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有福的人呢、是那个灵里面空虚贫穷的人，那是一个描述，不是一个律法。所以马太亨利知道这是一个福音，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说，是我们必须审问自己的。这个我觉得这是这篇诗篇的重点，就是说第一个它是一个福音，但是在同时你也可以拿它来审问我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受到了这个祝福，我是不是活在这个祝福的里面。这是我们这篇诗篇对我们进入这个诗篇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另外一个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诗篇你要去把它很仔细的去了解它，有几个关键，有几个字你一定要很准确的去认识啊。第一个那个有福的，那个希伯来文那个有福的那个字你要很准确的去认识。第二个，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到底是什么字，什么意思第三个，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树它被栽在那个溪水旁，那个溪水旁是什么字。这三个字是解释这一个整个诗篇的关键。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解释的关键，就是说这个经文的发生，每一个圣经的经文的发生，它不是在一个真空的里面，忽然有一个人坐在那边，咚掉下来一个诗篇，他想到了一个，它是在一个历史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他用的语言，他所讲的话，他是对着当代的那个历史的情况所发出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诗篇第一篇要放回那个历史的环境的里面，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唯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很准确的认识到这个祝福的诗篇它到底要祝福我们什么。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说我们要受到神的祝福，我们希望那个福是倒过来倒在我的，但是到底什么是那个祝福呢？通常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会有很多，但是今天的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他的环境是一个教会，因为他说在义人的会中，所以你来到教会要受什么祝福？旧约的百姓是如此，新约的百姓今天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要很清楚的。那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诗篇第一篇的历史背景，很多的神学家指出呢，它是叫做被掳之后的先知所写的。被掳之后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分成南北两国，他们拜偶像，神就兴起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走，神用列国作为管教他儿女的一个工具，把他们被掳。那个时候的先知所发出的信息跟这个诗篇里面用语是很像，譬如说耶利米书17:8，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之不止。所以他几乎用的字是那个图像用字都是一样，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所以我们认为说根据这些学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信息放回那个当时的历史环境。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除了那个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呢，它有一个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恩典之约的施行，也就是说神要如何的把这个恩典施行给坐在他的赐予他的百姓，赐给他们的身上。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我很快的讲一讲。如果我们从新约看，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看，我们从那个新约里面更完整的这个启示来看，那个祝福就是神在永恒里面拣选了我们，然后他在时间里面他用他的道呼召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原来不信，结果那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所以我们有信心的回应，因为我们回应了，有这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就称义了，借着这个信心我们称义了，然后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原来是与神为敌的，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就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神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慢慢的改正，慢慢的转变过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就叫成圣，也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把我们也把我们分开，然后是圣徒的坚韧。那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会蒙受到各种的灾难和苦难，那神借着这些苦难他祝福我们，然后最后到我们这个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立刻进入荣耀里面跟我们的主在一起，这整个的就是神要把他的祝福赐给他的子民的，简单的说就是全人的更新，一个心意变化更新的整个的过程，是罗马书12所讲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真理，看到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从头到尾完全一贯的真理。那么这个经文呢，它分成的它架构呢，分成很简单，1-3，它表示义人蒙福，然后3-5讲到恶人的灭亡， 然后第六节讲到恶人和义人的一个对比。那么这句经文，如果我们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解释它，也许今天我在讲了很多的解释以后，你们都忘记怎么解释了，但是你们走以后把这个最主要的思想你必须要放在你们的心中，也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认为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中心思想是什么？是讲圣约团体中的义人借由恩典的管道从主领受恩典之约的祝福，得着全人的更新，恶人则否。就是在圣约的团体中，就是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义人借由恩典的管道，英文叫 means of grace， 从主耶稣领受恩典之约的祝福，得着全人的更新，那么恶人则否。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实在很丰富，以前我在讲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花要至少要两个主日的信息才能把它讲完，所以但是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大概最多只能专注在前面的三节，第四到第六节我会大略的带过。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义人是什么，不是那个表演的义人，是那个称义的。教会里面真正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是义人，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信徒。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五节他说义人的会中嘛，所以那个义人的会，那个会中就是教会，你可以说他是地上的有形的教会，或者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启示录最后的那个无形的整体的教会也可以，是一个义人和恶人共存的圣约团体。这想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教会圣约的团体从一开始亚伯和该隐，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义人跟恶人共存的团体，是一个麦子和稗子还没有分出来的圣约的团体，还没有到最后审判的。所以义人是一个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人，那他要蒙受什么样的祝福？那么第一节我们看到是全人的更新是恩典之约的祝福，这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之中把它得出来的一个答案。首先那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有福的人他是一个名词，其实他是一个感叹性的名词。有福的人啊，他是这样的，有福的人啊，他讲虽然字典说他是快乐，我们不走那个方向。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Bruce Waltke 华尔基，他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他指出来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走这个快乐这个方向去走。他说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快乐呢，你有两件事你把它埋起来，你把它隐藏住了。第一个，受苦的圣徒是蒙福的，这个事情你没有讲，因为我们现在被成功神学都充斥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快乐里面都是没有痛苦的。但是他这个 Waltke 说，受苦的圣徒是蒙福的，以及隐藏了对永恒生命的专注。这里面的不是现今的今世的那个成功健康，而是永世的生命的专注。所以他说完整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有福人是一个得益处的有收获的人生， A rewarding life。 你这个生命虽然你会受苦，虽然你有苦难，但是你是一个很有益处得到丰富神的丰富的这个收获的人生。那么我们要看说在整本圣经中是不是这样子的讲法。那么有福的人呢，他是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旧约中出现了46次，在43节的经文，他每一次如果用在一个句子的开头，作为一个句子的开始，有福的人啊是什么什么，有福人的话，他直接的或间接的都跟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有关系。如果你去查的话， 你看，哎呀，他每一次出来的都跟亚伯拉罕之约有关系。比如说《申命记》33:29，你有福了，以色列，蒙耶和华拯救的百姓呢，谁能像你呢？他是帮助你的盾牌，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要屈身救你，你却要践踏他们的背。这个背景是摩西向12个支派宣告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你是我的盾牌。当我们讲到神是我们的盾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反映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那么就在这个诗，我们的诗篇后面，诗篇第二篇12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有福的就是那些投靠耶和华的人。诗篇第二篇的整本诗篇呢，是讲到那个耶稣的中保王权，是讲到耶稣基督如何统治万国。那么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呼召外邦的国度要悔改转向神。投靠神的意思是保护他们免于神的审判。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大家记得吗？万国都要因他蒙福的实现，就是要免于他们受到审判。所以诗篇第二篇的结尾也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亚伯拉罕的祝福，第一篇的第一节跟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节。所以通常教会历史里面看到这两篇诗篇用开头结尾都是这个祝福的亚伯拉罕祝福的这个语言，说这两篇诗篇是一个诗篇，它是这个整本诗篇的序言。那么另外我们到新约里面去看登山宝训的八福，也是这样子描述那个蒙福的人呢、有福的人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的人是那些哀恸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等等。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到新约看，只要是有福的这句话出来，这个句子它往往直接或间接都是跟圣约的祝福有关的。所以呢，有福的句子开头是宣告和描述恩典之约的祝福。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意思？当然从字面的看很简单，不要听从不信神的人的意见，不要做罪人所做的那些事情，不要与亵渎神的人交往，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恶人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所有不信神的人，在神的救恩之外的人。那罪人就是那些犯罪的，不要做那些事情。那么亵慢人就是亵渎神的人，他不但不信，他还亵渎神，所以他好像有一个渐进的趋势，从不信到犯罪到亵渎神。但是如果我们从希伯来文圣经啊去直接的去翻译这个英文的圣经，跟中文的圣经翻的差不多，三个看起来是平行的。但是如果你从希伯来文圣经一看，忽然你会吓一跳，哦，好像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它是这样的：有福的人就是他不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他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他不坐。所以你直接的去从希伯来文去看的话，他这个三个子句他不是对等的，他第一个比较高，第二个是从属的，因为第一个用字跟后面的用字不一样，他的那个调换。不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他不占，亵慢人的道路座位他不坐。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是我们最主要要了解的，因为他不从他的计谋以后，他才会不占他的道路，才会不做他的座位。所以我们要把注意点放在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计谋，从表面上来看就是说， 有个人跟我这样的建议，我不要听他的建议。但是事实上，比这个意思要深。计谋呢，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建议、一种计划、一种指引。但是更深一层的话，它是讲到一个思想的模式，它一个对事情的看法。生命记32:28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所以当他毫无计谋，就是这个字，希腊文原文心中没有聪明，所以这两个是对等的，毫无计谋跟心中没有聪明是一样。所以这个聪明是什么？就是他没有那个 understanding， 他没有那个理解力，他对事情的看法完全跟外邦人一样，他没有神的道在他的思路里面。那么弥迦书说，因为你遵守案例的规条，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你的居民遭人耻笑，你也必担当我百姓的羞辱。弥迦书是后先知书，贝鲁的先知，你看他用的词句，顺从他们的计谋 ，walk in their counsel。他说他用的字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案例跟亚哈是谁？如果清楚的话，就案例跟亚哈是谁？就是案例跟亚哈是两个王。那案例是爸爸，那个亚哈是儿子，他们都是恶的王。那他们为什么神说他们是邪恶的王呢？因为他们虚假的敬拜，他们的敬拜按照世俗的方式去敬拜。那个亚哈呢，他见那个案例呢已经是不好了，亚哈更厉害，他建了一座外邦人的坛，然后在那个坛上献耶和华的祭，把耶和华的铜的坛移到旁边去。他说啊，我需要的时候再去问那个耶和华，我其他的时候我就还是向外邦人献祭，外邦的神献祭。也就是说他们的敬拜是一个混合式的敬拜，神说你一定要这样敬拜，他说我要顺从外邦人，所以他是一个混合的敬拜。他们效法这个时代，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思考方式。那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心意变化更新，要悔改。在新约的时候，所以神就呼唤，在旧约那个时候，在贝鲁的先知的以后的先知，神就一直呼唤他的百姓，你们要回转啊，你们要回转，就是你们的理解力不要去效法像外邦人一样的来理解，你要回转向神。那么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第一次开始传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心意变化更新，要回转。悔改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对事情的理解力，改变你的对事物的看法。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你要归正，归正。那使徒行传3:19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除去。悔改归正，你这个悔改跟你的英文翻成 turn back， 跟这个希腊文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悔改跟你回转向神是同一个字。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福的人啊，就是那个他心意变化更新，他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呢，不从恶人的计谋后面两个呢是随后发生的。因为只有你的 心意变化更新，你的 understanding 改了，才会带来你生活上的不同，才会带来你行为上的不同。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祝福是一个全人的更新，从悟性的转变带来行为、感情和道德上的更新。也就是我们用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归正。那么这个神学家 Berkhoff 他这样子讲，这个是神的灵在罪人上身上所做的重生的工作而产生的，在有意识的生活上与所产生的果效，一种在思想和看法上可愿和意愿上面的转变，确实认识到以前生活方向是愚昧的和错误的，而转变归正了生活的整个的路线。这个系统神学家讲的结果刚好跟这个经文的意思是相同的。他这种转变有两个方式方向，第一个是很多事情我不去做，那是一个消极的，但是呢他有一边是说他有些事情他是正面的。那个正面的转变是什么呢？正面转变就在我们的第二节。第二节说，我喜爱耶和华的话，就是祝福的彰显。他昼夜思想，默想神的律法，他就是神的话。前面讲到说，这个全人的更新是一人的祝福。这个全人的更新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不做这些事情，第二个他的正面的彰显出来的是他喜爱神的话，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因为喜爱神的话，他就认识到自己，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罪，认识神的工作的法则。那么这个字，第一个字，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唯这个字我觉得他翻得非常好，他是用的那个竖心旁的那个唯，是讲到我们与我们的心有关。如果说用口字旁，他就说我口中说啊唯，这个我觉得他翻得很好。那到底是什么昼夜默想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恐怕我们每天回家要去背神的话，去读神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必须的，你必须要有神的话，你要很熟悉。马太亨利我觉得他这段解释的非常好，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默想神的话就是和我们自己，要和我们自己诉说关于神话语中那些伟大的事情，用心思紧密的应用它，专注它的思想，直到我们的心被神话语中那些事情和经历的气息和力量结合，在我们心中发生影响，神的话被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持续的习惯，把神的话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成为我们安慰的泉源，并且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神的话，不论白天晚上，在每一个所发生的情况和遭遇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去背诵那个话，而是说在我们的遭遇中，我们去思想神做事的法则。如果我今天那个人让我非常的生气，那我就必须要去思想神的法则是什么，到底是他对还是我错。这个是当然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层面，如果是他错我对，我对他错，这个是世上的想法，大家都是用这种想法。但是今天神说他打了你的右脸，你的左脸又给他，我为什么要生气？我要问，今天神要借着这件事情，他要彰显我内心的是什么。这些的法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他更深的在他的内心去探讨神为什么让把我们带到这个遭遇中去看这个遭遇。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去看的话，神的话只是给我们一些律法叫我们去做而已，我们并没有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到那个纯圣的工作，把我们的本性的最本性的 那个罪的根露出来以后，我们带到神的光底下去祷告，求怜悯，求光照，求赦罪。这个我们没有做，没有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家里面，在夫妻里面，在朋友里面，在教会里面，最难相处的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在这个根基上去看我们的遭遇，而只是在对和错上面去看，我们不是说对错不重要，而是只是在那个层面上去看的话，那么我们去领受到那个最深的恩典的福分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就会走到律法主义的里面，你没有办法在最深处的地方接受神的光照，把我们的那些罪性的那些根放在光的底下。那么慢慢的，我们也都认为我们自己是最好的，我们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我们忘记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明明是我对他错的情况之下，我去领受到一个更深的恩典。这也就是马太·亨利在这边讲的，你的理解力被转换了，你知道神的工作的法则，你去思想这些事情，把神的话带到你的遭遇的里面。那么另外一个是有一本书叫做The Great Meaning of Metanoia， 一个写的一本小书，非常好，就专门讲这个字，就是说你的心意变化更新，你的悔改是什么意思。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你这个人他的这个内心他产生了这个变化的时候，是为什么会产生的。他说第一个，你内在的变化产生是因为你外在环境的改变。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在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不谋而合。这就是我们第三节所讲的，他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这讲到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的环境的转变，他被种在，他像一棵树一样，他被种在，他是一个被动式，他被种在，被谁种的？那一定是有一个人种的，那个人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神把他不要像一棵野树一样，把他种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那个环境是什么？那个环境是有一条溪水一直流的，一直流的。因为你如果是生长在这个古代的，我们现在我们看到都是自动浇灌洒水系统，对不对？在古代的那边，他们知道是农业的社会，知道水是对于生命最重要的。就好像婴儿，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吃奶嘛，对不对？才会长大。那么树木一定要有水，是代表才会长大。但是他这棵树被栽种的是表示，它不是一棵野的树，它是神特别的把它种在那个环境的那个地方。那么圣经中讲到很多的地方讲到把这个神的子民形容成一棵树，譬如说诗篇104篇说，佳美的树就是密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了枝浆。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的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你看到没有？这个跟我们这个描述的是一样的东西，是栽种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他这边这个溪水旁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河流的旁边，因为它不是一棵野树，它是被特别栽种的。这个溪水旁是一个人工的渠道，因为天然的水的话，它会有枯干，它会有的时候没有水，有的时候水很多，暴雨，有的时候有干旱。那么这个水呢，是 人工的渠道。有一个圣经学者是这样子写的，他说不像生长在野地或天然溪水旁的树木，雨水的供应不是稳定的。诗人所描述的是被有目的的栽种在灌溉地的渠道旁，为了灌溉为了浇灌为了浇灌到的人工的引为了浇灌的人工的引水道。举一个例子，诗篇六十五篇，你眷顾地，降雨使大地肥沃，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被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这边神的河就是讲到神他盖了一条渠道浇灌他的子民，所以呢马太亨利把这个地方讲到说他被安置在溪水旁，是安置在蒙恩之道的旁边。这里所说的溪水旁是神所喜欢的河边，这个溪水旁是一人领受力量和生机的供应，但是方式却是秘密的，却是看不出来的。讲到这个 means of grace， 那 means of grace 对一般的我们来讲，我们到教会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在改革中神学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到教会这个神所设立的，把这个恩典透过这个管道传给你，叫做恩典的管道，恩典的媒介。所以呢，系统神学家伯克夫说，唯有神的话和圣灵被视为是蒙恩之道，就是恩典的管道，也就是基督在教会中所设立的一个客观的管道，他通常限制自己用这种方式传递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般我们把它称作普通的ordinary means of grace， 一般的恩典的管道。当然神他可以跳出所有的范围，他可以让那个巴兰假先师的咒诅也变成祝福。神但是呢他却设立了在教会里面一个很特殊的蒙恩的管道。所以说这个恩典的管道是义人这个被栽种在溪水，被神放在一个教会之中，透过这个所传讲的道，他不断的被浇灌，不断的被供应，在这个圣约团体中蒙受恩典之约的祝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按照时候结果子，然后经过世纪的这个按时候结果子，他暗示了这个蒙祝福的里面是有苦难的。基督徒当然会生病，基督徒当然会遭到一切的不幸，但是在这个中间有神的祝福。但是他的叶子永不枯干，他讲到永蒙神的保守，神应许了他的百姓决定会结出果子的，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那么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恶人折服，就是说恶人是整个相反的，他是糠坯，他的里面没有神的道，他的思路没有被神的这个道转变过来，他的想法还是跟世界上人的想法一样的，所以这叫做恶人，所以他叫做被糠坯，他中间是空的，好像不同的那个电脑的这个作业系统，一个是 Apple， 一个是他的 operation system， 他的作业系统不一样，他看到这个事情，他的反应是跟世界上人的反应是一样，所以当审判的时候，他站立不住的。所以呢，第六节的时候呢，他讲到恶人。义人永蒙保守，恶人遭灭亡。所以为什么要把恶人放在要讲这一段？第一个，他要让义人在走成圣的路上要警醒，要检视自己，我的福是不是在增加。第二个，他要给我们安慰，说在教会之中神还耶稣还是在掌权，到最后审判的时候，麦子跟稗子要分开来。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如果我们把它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是怎么来形容呢？ 说有福的人啊，就是那些全人被神更新的因信称义的人，他们喜爱神的道，从恩典的管道不断的领受圣约应许的祝福，并且按时候结出义的果子，恶人则否。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解释这句经文，那么很多人是说，哎，那你讲的这么多，这个我你不是你们改革中都要讲每一个经文中间都有耶稣基督吗？那这个经文的耶稣基督在哪边？有很多人说，哦，这其实是讲到基督才是那个真正蒙福的人，基督才是那个义人，基督才是那个昼夜默想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样的讲法也是很好，但是有点太快了。因为这句话实际上他还是在讲神的子民的祝福，他讲到是什么？这里讲到耶稣，如果第二篇的经文呢，诗篇是讲到耶稣的中保君王的王权如何的在统治列国，扩展到列国，那么第一篇他一定是讲耶稣基督的中保王权如何在教会之中掌权。所以耶稣的掌权是什么？他把他的祝福给他的百姓，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去遵循神的律法，这就是他掌权的方法。那他的子民呢，就顺服在他的话的底下去过他的生活，这就是教会最完美的耶稣掌权的那个目的，那个目标。虽然经过世纪有苦练，有苦难的熬炼，但是在建主的日子，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子民就会全然成圣。所以这个这边讲到是耶稣基督中保君王的工作，他在教会中如何的祝福他的百姓，用全然更新的方法祝福他的百姓。那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如果你看到这个经文真正的意思，你就看到一幅蓝图。哎，我是建筑师，我最喜欢看蓝图。那你施工，你一定要按照蓝图施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看到的这个蓝图，这个蓝图吗？如果你看到这个蓝图，你会要去读神的话。如果你看到这个蓝图，你会主日要来敬拜神。因为如果你是那个被栽种在溪水旁的树，如果你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人，难道你不要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来领受神的恩典吗？从神所立的蒙恩的管道得着他的祝福，得着全人的更新。那么如果第二点，如果你看到这个蓝图，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建造者，如果你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侍奉。因为这个蓝图告诉你神所设立的恩典的媒介是什么，他要这个样子把祝福给他，我们是他的同工。所以保罗说，斗拳不像打空气，奔跑不像无定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福音所弃绝了。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和专注，用以这个蓝图作为我们教会建造和我们福音事工的蓝图。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你要如何的祝福我们。在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靠着你的灵在这个话里面继续听到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之约的祝福，让我们得着这个全人更新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孤独中的人的寂寞，来。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好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信心、爱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门。
阿门。
我们休息15分钟。